主获2015年8月1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历史中的上帝第一讲。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再一次聚集，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在我们开始敬拜之前，我有一段经文想要跟大家分享，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到18节。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你们的旨意。可以帮我稍微把声音弄小一点吗？谢谢。我要再说一次，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你们的旨意。这是这个礼拜给我很大感动的一段经文，真是要用这段经文来鼓励大家。不管我们今天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很无力、很难过、很没有办法往前的时候，不要忘记神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断的祷告，而且凡事谢恩，因为你身边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特别排在你身边的，谢谢他。邀请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在我们敬拜他之前，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心给预备好，预备好，我们要今天这个时候就来遇见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献生命，用恩典的心上气息中呼舍你，让我们全心跟随你带领。哦，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慈爱浇灌，以喜乐怜悯，用无数的白昼黑夜与你遮蔽，束缚的人心，人的心情，现在的志愿，以基督的心为心。求你充满我们，来自真理，痛苦疾病要过去，神迹在运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彰化这地，黑暗全是要离去。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自真理，全体看见你荣耀，你复兴降临。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彰化这地，全体赞颂你生命，为你而站立。 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黑暗城市要离去，主求你充满我们，来指着地，全体看见你荣耀，你复兴这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全体尊重你生命，为你而站立。主求你充满我们，来指着你，痛苦疾病要过去，身体在运转化这地，黑暗城市要离去，主求你充满我们，
主求你充满我们，来指着地，
全地看见，
全地看见你荣耀，你复兴这地，
主啊求你来，
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
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主啊，求你来到我们的里面，主耶稣，求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主耶稣，求你在我们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你在我们的身边，你在我的里面，成为我唯一的帮助，成为我唯一的避难所。再次邀请大家把这首歌当成你的祷告，跟他说，主啊，我每一个时候需要的力量都会从你而来，我需要你，我需要你。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的拥抱，使我苏醒，你爱里我愿，愿成为你的居所，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的爱你，亲近你，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里。 给自己更多的时间，给神更多的时间，让他这个时候能够真的来进到你的里面，把你的心打开，把你的心打开，告诉他所有你需要的，你那些想的。现在是只有属于你和神的时间，他说，主啊，你是我的避难所，主啊，没有任何事情能够 把我们给隔绝，对你的爱在我的身边紧紧的围绕。主耶稣，谢谢你，你再次来跟他说，主啊，你是我的避难所。
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的拥抱，使我苏醒。你爱里，我愿成为你的居所。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的爱你。
我避难所，
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的拥抱，使我苏醒。你爱里，我愿成为你的居所。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的爱你。亲亲你，
每次主啊，你是我避难所。
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的拥抱，使我苏醒。
我愿意，
我愿成为你的居所。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的爱你。亲近你，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里。
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一个礼拜忙碌之后，让我们在很多事情很多起伏之后，我们仍然能够再一次的聚集来到这里，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享受你要赐给我们的福分。主耶稣，我恳求你，这个时候你要大大赐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每一位同工，每一个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每一个人。主耶稣，我们渴慕你，这个时候你要来触摸我们的心。主啊，求你来特别恩膏陈牧师，让他每一个所说出来的话都有你的能力，都有你的祝福，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饱饱的走出去，继续为你传福音，继续为你做工。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时间，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敬拜，谢谢你。孩子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
是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大能，因为你的医治，让我们生命被转化，让我们生命能够来影响这个世界，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求你帮助我们，虽然我们是这么样的软弱，虽然我们是这么样的不配，但是主，你是凡事都能的主。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我们就像活水江河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像那棵树待在溪水旁，永远不会枯干。主，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亲近你，我们生命就得着力量，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枯竭，我们生命就能够为主做见证。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一直在看《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历史啊，当然也是一个教会被建立的一个很重要的记载哈。我们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其实我们好像也看到他们很喜欢讲故事，他们很喜欢讲过去的历史。每一个人都会面对历史，但是我们看的历史，每一个人看的不一样。有一些人在看他的历史的时候，是看到很多的哀伤，看到很多的悲哀，看到很多的痛苦，看到很多的失败。但是当有一些人他们在看历史的时候，他们在看见上帝的拣选，他们在看见上帝的大能。常常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我们不一样。每个人在看历史，我们的解读也不一样。我们在回顾我们的一生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解读也不一样。但是从我们在看到圣经的这些人物，他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是上帝的大能，他们看见的上帝的手，他们看见上帝的拣选，他们看见上帝恩典满满与他们同在。所以盼望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能够借着斯提凡他在重复历史的时候，我们再次回过，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一起来回顾我们的历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历史，但是每一个人的历史，我们所记忆的，我们所想到的，我们所领受的，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盼望借着圣经，我们来看到上帝的手。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一节到十九节。我们起来念来。大祭司就说，这件事果然有吗？斯蒂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地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建立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占一席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神说，他的后裔必聚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上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地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的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兼管全家。 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他们的祖宗，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他们的祖，我祖宗，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莫子孙买来的坟墓里。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埃及约瑟的新王兴起，他用诡计待我们祖宗，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好，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在回顾历史，斯蒂凡在回顾历史，在这个历史里面他看到了他们的苦难，他们也看见上帝的恩典，对不对？在苦难当中，上帝为他们开路，在各样的挑战之下，上帝兴起他们的民族，让他们的民族能够成为强壮的民族，成为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前面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们不足以十常八九，我们所回顾的，我们知道印象里面的，我们常常被那一些苦毒，被那一些不好的东西把我们限制，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态度，常常我们的很多的消极，很多的负面，是因为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经历的那一些难过的事情，我们把那个存在那个当中。但是我们看到斯蒂凡不一样，他虽然看到苦难，他虽然看到他的民族在整个历史当中他受到很多的这些压迫，这些苦难，但是上帝没有离开他们。约瑟虽然被卖到埃及去，他好像是一个被出卖的人，他是一个受苦的人，但是他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上帝与他同在。弟兄姐妹，我们在人生当中你会面对苦难，你会面对各样的挑战，但是你要像斯蒂凡一样，你要看见上帝与你同在，上帝的恩典与你同在，上帝的力量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在分享这个教会在面对一个困难的时候就有人起来开始在那边抗议齁因为希伯来这个希腊讲希腊话的这些妇女这些孤儿寡妇这些没有一个得到好的照顾，所以他在那边抗议抗议之后这些使徒就在那边的拣选7个门徒7个执事来管理教会的行政工作。这7个执事里面其中有一个人就叫斯提凡。那斯提凡上帝就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这个斯提凡他是有什么有信心的，是圣灵充满的。斯提凡蛮有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这边给我们看到这个斯蒂凡给我们很不一样的，因为他什么？他是一个蛮有恩惠能力的人，上帝的信心与他同在，上帝让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看到斯蒂凡有行什么神迹啊，我们不一定看到，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历史当中他面对很大的挑战，他面对人家对他的攻击。我们相信当一个人会受到攻击，是因为他很瞩目，对不对？因为他很了不起，对不对？因为他在众人面前好像是眼中钉我们知道吗？树大怎么样招风如果斯提凡他是一个很平静的人，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那么他就不会受到人家的攻击。是因为斯蒂凡他大有能力，他有上帝的信心，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高，而且他行了许多神迹。在这个原文的这个行，他行了很多神迹，这个行是用过去未完成事表示什么？表示在那当中很多人受到影响，从以前一直到现在，一直到未来，斯蒂凡不断的在彰显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启示。第二个，他是一个什么蛮有智慧，圣灵有跟他同在的这样圣灵说话的这个恩赐，这个能力。 啊，这个圣灵的同在让他得到智慧，让他知道怎么样说话。所以斯提凡他是一个有智慧而且有圣灵与他同在，众人无法抵挡，众人无法抵挡他啊！这就是上帝给他特别的恩典。他除了能够行神迹之外，他特别有智慧，他可以跟人家在那边讲很多很棒的话。我们看到从第七章开始，就是他在讲这样的历史，在历史当中他就看见上帝的恩典。一个人要有这样的信心，他必须要从历史当中去看到上帝的手。我们有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有时候在这个环境之下，我们常常会看不见上帝的手。我们需要借着历史，我们借着回顾，借着上帝对我们的那种记忆，让我们再次的被提醒，这位上帝是存在的，上帝是永远存在的。上帝过去怎么帮助你，他现在仍然看顾你，将来他仍然要祝福你。这就是我们在信仰当中很重要的。我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诗篇，他很喜欢用一个字，就是你要记住，你要纪念，你要纪念。纪念什么？纪念过去你所做的，过去你所领受的，过去上帝在你生命当中那个恩典。有当时人会最容易忘记，人很容易健忘。但是我们若常常数算上帝的恩典，我们若常常的纪念上帝的恩典，那么我们就信心越增加，我们就会更有力量。其实耶稣也这样在告诉我们，耶稣曾这样应许，他说在末日来之前人要因为你们的信心，你们的信来迫害你们，他会带你们到公会堂，他们要带你们在那边把你们下到监牢里面将你们带到君王的面前，要控告你们。但是你们要放心，耶稣这样说，你们要立定心志，拿定主意，不必事先考虑怎么为自己申诉，因为我要赐给你们口才跟智慧，使你们的敌人对你们所说的话无法反对辩驳。这就是耶稣老早就为这些门徒做这样的叮咛，你们不用担心，你们不用害怕，上帝会赏赐给你们口才，给你们智慧，你们可以去面对各样的这样的挑战。我们看到耶稣在路加福音第21章那边继续的说，他说因我的缘故大家要憎恨你们，可是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失掉，你们要坚忍才能够保守自己的性命。这边用性命，其实你看到原文保守你的灵魂。当然我们看到前面有讲到说什么，因我的缘故大家要憎恨你们，然后可是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失掉，这是很重要。上帝可能会，我们如果看那个台语的圣经他这样说他说你们中间有人因为这样被害死，被什么被伤害。那这边讲到说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讲什么？在讲其实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上帝是比我们还要看重你一根头发，上帝都数过，上帝看重你的生命。你的生命虽然会面对各样的挑战，可能会面对甚至各样的攻击，但是后面讲一句话，那个杀你身体的你不用怕他，那个会伤你的身体又能够杀你的灵魂的你才要怕他。我们要怕的是什么？是上帝，因为上帝才能够真正的保守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我们真正的可以得救。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耶稣在对这些门徒说，你们不用怕，因为到那一天的时候，他要给你们智慧，他要给你们圣灵的口才跟能力，你们不用担心。所以我们看到斯提凡被带到公会的面前，他在那边面对这样一个质疑的时候他在那边用很美的这样的一个辩论，很多人没办法去跟他辩驳，因为斯提凡真的很有能力他很有智慧但是当公会的人这样辩不赢他的时候，他们就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什么？用假见证，就是找一个撒谎的人来故意来指控这个斯提凡他所做的问题。他用这样的惯量，那这种伎俩，就是在我们在讲的是假见证了所以这边就说他们就用于是他们收买了一些人出来诬告他说， 我们听见这人说了毁谤摩西跟亵渎上帝的话。啊，其实他啊，这个司提王并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哈、哦。我们看到他怎么说？他说这人常常说话反对我们的圣殿和摩西的律法。这边特别提到哦，他们对这个圣殿，好像司提王说他要攻击这个圣殿哦。啊，其实这是谁说的？这是耶稣说的。耶稣在那当时啊，他在说的时候，他是说他的这个圣殿将会被毁坏，对不对？然后他要三天重新建立起来，是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哈、哦。所以你看到他这边在控告司提王的时候，借用耶稣，他们那时候控告耶稣的事情。加在司提法的身上，这叫假见证。其实司提法并没有就做这样的事情，司提法并没有讲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们就收买了一些人，故意来怎么样，来诬告诬陷啊，这个司提法说他做这样的事情，说他讲这样的事情。好，所以我们要回过来看耶稣，他在面对这个啊，当时被人家这样控告的时候，耶稣他怎么说？耶稣哈、哦。在当时啊，他在面对这样一个啊一个挑战的时候，耶稣其实在这样啊，他在马可福音书那边说，当耶稣被抓到大祭司的面前接受审判的时候，就有人控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他们在控告耶稣了哈，这个是在马可福音书，他们在控告耶稣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所造的哈。这边他们在控告哈，耶稣说要拆掉这个圣殿。那圣殿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一个象征啊哈。那耶稣说他要拆掉这个圣殿，那这个不得了啊！对那个犹太人来说，这个圣殿是他们的精神的堡垒，是他们很重要跟上帝很重要的一个相会的地方。耶稣竟然要拆掉圣殿，而且他还说三天要重新建造起来。哦，这些人就觉得说，耶稣这个人不是精神分裂哦，就是那个胆大妄为哦，随便讲一讲哦。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书那边就进一步这样说，他们就这样解释说，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要把它再建起来吗？但是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书那边就讲说，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以他的身体为殿。那以他的身体为殿是什么意思呢？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什么？第一个部分就是耶稣的身体，他被钉在十字架之后，他三天之后他的身体就是什么？他要重新复活。他在谈的是什么？他三天之后他的身体要复活。第二个，他在指的是一个教会，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之后，所有的人都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的救赎，那么他的生命就什么？就能够被建造起来，那个教会就这样形成了。所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后，整个教会就形成了。这个就是什么？耶稣在说的，他在指的这个说哦。主耶稣说这话是指他的身体的殿，身体的殿有这两个部分的哈。啊，因为教会什么？就是耶稣的身体，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那基督就是教会的基石，所以教会被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耶稣在谈的是他被钉死之后，他将要复兴教会，让教会能够在世界各地能够被建立起来。我们看到第七章。这个司提法在面对这样一个这个控告的时候，司提法在那边重新啊再次的辩解，他从历史当中去让众人去看见上帝比圣殿还要重要。当这些人在控告司提法，我们看到第六章那边，他们在控告，他们用假见证来陷害司提法，说他曾经讲过这个殿要被毁坏，好像他们好像在讲说他们很对这个圣殿非常的看重。那司提法其实他在谈历史的时候，他让他们看见，其实在历史当中圣殿不是最重要。所以他让人家知道说，其实上帝是主导一切，上帝才是我们的中心呢，而不是圣殿。他说还没有圣殿之前，就老早已经有上帝存在了。他说还没有律法之前，上帝的恩典 已经在人的当中了。上帝还没有颁布给我们律法的时候，上帝已经跟我们的祖先同在了。当司提反在谈这个历史的时候，他有两个目的。第一个，让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圣殿不是等于上帝。另外一个，这个律法，摩西的律法很重要，但是摩西还没有颁布这律法的时候，上帝已经拣选了他的百姓，已经跟亚伯拉罕立约了，已经跟他们的先祖已经立约了。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这样的经文当中，在这个历史当中，我们必须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对圣殿的崇拜，他们对圣殿的崇拜，犹太人很注重圣殿，因为上帝曾经这样应许，他的名要在他们当中，他们要耶上帝要将这个圣殿分别为圣。所以犹太人在他们诗歌里面，在诗篇里面，他们很喜欢用他们的心渴慕圣殿。随便讲一个在诗篇27篇第4节，我们都很熟，我向耶和华只求一件事，只有这一件事是我的期望，就是一生一世能住在上帝的家里，在殿宇里瞻仰他的美善，寻求他的引导。这一段经文我们都很熟，大家先听咱可能告诉有一行书，我要对摇花球，我有完第一爱得到，就是一世人站去摇花处，看伊的阳光，笑脸伊的电，有无？咱常常咧听见哦，这是犹太人，他们非常注重，他们需要有圣殿，他们把圣殿看着非常的重要啊。这个重要之后，可能面对很多的问题，因为他们把圣殿当成是上帝，他们来到圣殿面前，他们来到圣殿，他们并不是要听上帝的话语，他们并不是要渴慕上帝的话语，不是要让上帝的真理来影响他们的生命，他们来到圣殿只不过是感觉到，我来到圣殿我比较平安一点点啊，我来到圣殿我坐一坐哦，我感受到哦，我至少哦，我还上帝还在我当中这样子。所以他们把这个圣殿，他们只是一种自我安慰，他们来到圣殿不是要渴慕上帝的话，不是要看见上帝的荣美，不是要看见上帝的真理，他的信息来祝福我们的生命。他们来到圣殿只不过来享受一下，说不定里面还有冷气，对不对？还可以可以看到很美的小姐，或是看到很帅的帅哥或是看到很久没有看到的人，对不对？每一个来到圣殿都不一样。我相信在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们在圣殿里面，他们觉得哎呀，这边很好啊，哦，这个盖得这么漂亮，这么美，哇，这个是上帝的荣美，好像他们，但是他们对上帝的话却没有兴趣啊。其实我们看一下，当时要盖圣殿的时候，就是所罗门王盖圣殿，上帝就跟所罗门立约，他说你曾向我祷告祈求，我都应允了，我已将这殿分别为圣。这个应该是在之前哦。好，列王记上的第6章12跟13节，他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弟兄姐妹，你们有看到我特别把这个红字，其实有三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当上帝在讲到这个圣殿的时候，他说论到你所建的这个殿，你若遵行、谨守、遵从，表示什么？不是这个圣殿带给你平安，不是这个圣殿能够带给你怎么样的一个恩典，而是你即使有这个圣殿，你仍然要什么？要遵循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一切的诫命，那么我就必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我们看到圣殿盖完之后，他们要献堂的时候，上帝再次对他们说，你向我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言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如果你和你的后代不顺服我，不遵守我的法律诫命，然后去敬拜别的神，我会把我的子民以色列从我所赐的土地上赶出去。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圣殿不是一切，圣殿不是我们可以享受上帝同在的一个 一个东西。圣殿是在提醒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语，我们需要跟上帝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让他的话语影响我的生命，让我能够遵循他的话语，而不是只有嘴巴行动身体来到教会，但是我们的心却没有在教会，我们心却没有仰望上帝，跟上帝一起同行，这是上帝不喜欢的。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怎么说啊？耶利米那些先知都是对犹太人这样说，因为犹太人在他们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弃邪归正，这样我就让你们继续在这个土地上居住，不要再相信那骗人的话。特别注意哦，那个耶利米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不要再去相信那骗人的话。骗什么？他们这样说，我们很安全，这是上帝的圣殿，这是上帝的圣殿，这是上帝的圣殿。他们耶利米连续说三次，他们感受到能够在上帝的圣殿就是安全的。真正的安全不是在圣殿里面安全的，来到圣殿里面，圣殿的里面是因为我们渴慕上帝的话语，我们要遵循上帝的话语，我们要遵循他的信息来影响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看到在耶利米的时候，这些人他们虽然来到圣殿，但是他们是什么？却以为他们就是安全的，但他们的生命却离上帝越来越遥远。我们看到到耶稣的时代，当耶稣进入圣殿，第一件事情竟然是什么？洁净圣殿。耶稣说，你们竟然把我的祷告的殿变成什么？贼窝。我们知道我们来到圣殿的目的，我们到底知道我们来到圣殿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想这些都是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我们需要再次来反省，我们来到圣殿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来到圣殿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要领受上帝的话语吗？我们来到圣殿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要瞻仰他的荣美吗？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这边聚集，我们不是要渴慕上帝他的真理来帮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吗？我们来到圣殿的目的不是只有为了奉献的。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做礼拜啊，他奉献完之后有些人就离开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常常看到有这样的人啊，我也常常看到有些人什么他就迟到然后早退啊，他好像就来到圣殿，很多人因为要听上帝的话，所以哈，我只要听到牧师讲道就可以了，好像前面的跟后面的都不重要。其实我们在礼拜，我们应该怎么样开始预备，让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不是用我们自己的主观，这是一个礼拜的程序，从开始的奠业，开始的那种前奏，一直到后面的奠业，其实这些都是礼拜的一部分啊。而且礼拜不是说奠业我结束了，我们就结束了。牧师在祝福的时候，我请大家坐下来，我绝对不会说我们那什么我们就礼拜结束，我并没有这样说，我就请大家坐安静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没有说礼拜结束，其实即使建业结束之后，我们仍然在礼拜，我们的一生，我们走出去，我们再开始在礼拜。其实我今天我听到一个夏中天牧师在分享给我很重要的提醒。我们每一天早上我们都在灵修，灵修什么？灵修就看上帝的话。那看上帝的话之后呢，上帝的话怎么影响你？上帝的话不是你看完之后，然后圣经合起来了，然后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开始这种，哎呦，煮这什么早餐啊，哎呀，我看到小孩子就开始那脾气就来了，我是小孩子迟到了，就他们很多的脾气就产生了，然后要去上班的时候，在路上看到了这个明明已经到快要红灯了，还是一样加速，因为上班快要迟到了，他就这样加速了。其实灵修从什么开始？从上帝的话，那叫灵粮。灵修什么？是看完上帝的话之后，你的生命被怎么影响？那才叫灵修啊！灵修不是我那一天我安静下来，我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灵修，然后让上帝的话就这样读完之后，然后就结束了。 是读完之后你怎么吃早餐，你怎么跟你的太太，你怎么跟你的先生那样的互动，你怎么跟你的孩子那个互动，那才叫灵修。整个灵修是一个生活，是一个生活，而不是只有什么在领受灵粮。即使有灵粮，如果你没有那样的生命，你没有让它主搅结在你的生命里面，那些灵粮仍然对你没有什么影响。有些人可能在念圣经，有人说在念经啦，你不知道，好像念经一样，念完之后呢，上帝的话对你的生命没有影响。弟兄姊妹，我们每天在灵修，灵修完之后我们的生命怎么做，这很重要啊。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看重圣殿，但是他们后来完全的把圣殿当成是一个偶像，他们把圣殿取代了上帝，他们只注重圣殿，但是他们却远离上帝。所以耶稣对他们讲一句话，你们心敬畏上，你们的嘴敬畏上帝，但是心是却怎么样，远离上帝嘛，对不对？我想我们这个很需要被提醒。第二个，我们必须要看到上帝在历史当中的掌权。斯蒂凡这边要讲历史，其实历史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历史。那在讲历史的时候，其实我要看到他在讲这些历史，就是要让我们看到宇宙。宇宙什么？我们看到字典，宇就是天地之间的空间呢。啊，宙就是什么？古往今来的时间。他当那个斯蒂凡在讲到这个历史的时候，他在强调一件事情：上帝是永远的圣战，从过去他的先祖，一直到现在，一直到未来，上帝都是永远的现在。那永远的现在对我们生命有什么影响？永远的现在对我们生命，就是我们可以借着历史当中，我们看见上帝再次的来爱我们，再次来帮助我们。我们或许在过去我们曾经有做过什么样的得罪上帝的，或是我们做过什么样的失败的，我们有不好的这样的表现的，有时候过去了好像就过去了。但是感谢主，因为上帝是永远的现在，他可以帮助我们回到过去的那个境况之下，我们可以得到重新一个开始。当彼得他三次不认主，耶稣复活之后，耶稣也问了他三次，你爱我吗？将彼得带到之前他的失败当中，让他再次的去对耶稣说，主啊，是的，我爱你。我想这个就是耶稣在处理我们在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可能都有原生家庭，我们可能在我们小时候，我们会受到我们的历史的影响，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意念常常会受到我们原生的家庭的影响。但是上帝也能够帮助你，带你回到那个原生的家庭当中，他要医治你，他要回到那个环境之下，他再次的来抚摸你，再次的来安慰你，来帮助你。历史在告诉我们什么？历史在告诉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所以我们在看到有时候我们我特别要讲说我们的历史，历史是不一定能够看见，虽然我们看不见历史，但是我们却从历史当中我们能够听见上帝对我们所说的。借着这样的历史，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也看见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慈爱，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再次的能够得到上帝的帮助。历史我们不一定能够看得见，虽然这些有一些记载，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用信心去领受。历史是一种时间轴，就在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到未来，上帝他的带领，他给我们看到他的恩典，给我们看到他的拯救。但是我们人有一个问题，我们常常不一定常常我觉得犹太人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因为台湾人我们在那些神明的崇拜，那种信仰的崇拜常常就用眼睛在思考，所以他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拜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不知道拜什么，他们不知道拜什么，所以他们一定要雕刻偶像那个如果是一个他要让人家害怕的，甚至他要让鬼害，连鬼看到都会害怕的，他就必须要把它雕刻很难看很凶恶他就可以以后就可以赶鬼。 然后如果他是一个很慈悲的，他就把他雕刻一个很慈祥的样子，然后怎么样啊，越来越像女性化啊，这个就是台湾的偶像，因为他要必须要看得见的。那看得见有一个问题，看得见的就会受时间跟空间的影响，我们就停在那个地方。那犹太人他一个很不一样的特色，他们是用听的，听的什么？听的就是可以超越时间的，听的可以超越空间的，听的可以让我们在不受到时间跟空间的影响之下，我们能够听到很多的声音。我们可以听到我们小时候的声音，我们听到我们前世，我们那个啊原生家庭的这些原来的问题，这些可能对我们的生命都是一个提醒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人的问题，我们这样现在叫内在意志哈，常常要处理什么？就是原生家庭。那原生家庭哦，常常要帮助我们回到可能我们小时候的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可能对我们的生命就是一种捆绑，就是一种伤害。那我们借着这样的聆听，我们可以得到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祝福，一个帮助。所以这是犹太人很特别的，他们听了小马，他们听上帝的声音哈。我们就看到啊，在生命记第六章，差不多啊，生命记的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就不断的在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要听。所以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以蜜之地得以享福哈。啊，这就是他在不断在鼓励以色列人。要听，因为听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听是超越时间空间的，是让我们能够聆听到上帝的声音，上帝的带领。亚伯拉罕就是一个聆听上帝声音的人，上帝呼召他出他的离开他的故乡，去上帝所应许他的那个土地上，他就这样听了，他就领受上帝的话语。那原来是一个他在敬拜别的神明的啊，这边耶稣雅记24章面说，上帝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的那一边，这个大河的那一边就是希伯来人的意思就是住在大河的那一边呢、啊。哦，他们在侍奉别的神，表示亚伯拉那时候他们在侍奉别的神。但是上帝的声音临到他之后，亚伯拉罕就跟随上帝的声音，就这样走。所以犹太人他们就用聆听的小骂听上帝的声音呢。我们需要听上帝的声音，因为上帝的声音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因为上帝的声音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我们很清楚以利亚当他在逃亡的时候，他被一个女人追杀的时候，他逃到了何烈山，就是西乃山。他逃到那边，他跟上帝说：“让我死了吧。”啊，上帝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原文的意思，他听到我们现在读圣经都讲读到什么？听到微小的声音，对不对？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在没有声音的声音。原文就是没有声音的声音。啊，我觉得哈、哦、啊这样的翻译哈、哦、啊，既然没有声音，怎么还有声音？那是什么声音？那是一个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听到上帝的声音。上帝就是用声音在告诉你，小马，听就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人生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声音。但是我盼望我们看到斯蒂凡他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他在历史当中他看见上帝的手，虽然有很多的苦难，虽然有很多的挫折，虽然有很多的不如意，很多的失败，但是他要强调一件事情，上帝永远没有放弃他的孩子，上帝的恩典永远够他用，上帝爱他。我也相信不论你的人生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不论你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遇到什么样的软弱，上帝的爱永远不离开你。上帝要对你说，你是他的孩子，你是他的宝贝。 为什么我在我们都知道，我听到夏冬天牧师在分享，他是七美教会七美那边的人啊，七美那里哈、哦，他们曾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神迹，因为那时候哦，老实讲，如果没有上帝作为哈、哦，不可能整个七美能够信耶稣了哈、哦，因为在1919年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户人家那边在大年初一、初二、初三连续三天，上帝的神迹就临到了七美这个家庭。他们整个七美的整个姓夏的这个家族全部都改变了，夏中间就是七美教会的那边的人。有一次他前几天他回到七美，他在很热的时候，他就出来，他在七美的那个街道那边走，那个人因为太热了哈，几乎都在家里面，他就一个人走到一个树下，就看到一个阿伯在卖冰。他就叫了一碗清冰，然后跟阿伯问说：“阿伯，你有没有去过教会？”那阿伯说：“有啊，我以前有去过教会，以前有去过教会，表示现在怎么样？没有去教会。”那夏冬天牧师就问他说：“那为什么现在没有去教会？”他说：“因为现在教会跟以前的教会已经不一样。”他说：“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以前的教会哦，我隔壁哦，有一个人被鬼附身，他们就赶快去请那个牧师来，结果那牧师就从教会，牧师走到半路哦，那个鬼已经跑掉了。那现在的教会哦，我们的邻居有一个阿姆哦，他也被鬼附身了哦，所以我们请了牧师来，牧师赶鬼赶了三天哦。那个鬼不会跑，是牧师跑掉了。他在讲这个时候，哎，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这个时态，我们或许不一定觉得神迹那么重要。但是夏冬天牧师在讲说，他们能够信主，整个七美能够教会被建立起来，就是因为神迹嘛。但是现在的神迹却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我们太多的理性，我们太多的理性，以至于我们对信心我们不在乎了。我们太多的道理，但是我们对赶鬼、对那种神迹奇事，我们越来越不在乎。他发现我们的生命在改变，其实上帝并没有改变。我们看到斯蒂凡他在重复这样历史的时候，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过去他们的先祖怎么样让上帝带领他，他今天仍然相信上帝必带领他。阿们。弟兄姐妹，或许我们的生命在改变，或许我们的信仰在改变，或许我们的环境在改变，但是这位上帝他并不会改变，他过去所做的事情今天仍然要做，今天仍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当斯蒂凡在被人家控告的时候，他站在公会的面前，他再次在反复他的历史，那个历史在提醒他，这位上帝永远不变，这位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是宇宙的主宰，不论在什么样的时间，不论在什么样的空间，他永远存在，他永远不会改变。弟兄姐妹，我们再次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上帝他过去所做的神迹奇事现在仍然要做？夏冬天牧师说，他们整个七美能够改变，若不是那样神迹，七美不可能信耶稣了，因为那边都是捕鱼的人，那整个部落整个村庄要信耶稣，那是这么大的挑战，而且还没有先教师去那边，只因为神迹哦，他们就改变了。我们说台湾也是这样，东部能够信耶稣也是因为祷告水，对不对？祈祷水而改变的。在那一个时候有这样的神迹奇事，今天你相信上帝仍然做这样的事情吗？当你来到圣殿的时候，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 你是来看热闹呢，还是你再次的把你的心交在上帝的手中？我要再次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大能，再次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想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全能的创造主，他的人说，上帝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上帝才是一切力量的源头，上帝才是我们生命最大的祝福，不是圣殿，不是外在的东西，这些看着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那是看得见的是暂时的，那看不见才是永恒的。我们要追求的是那看不见的上帝在历史当中向我们彰显的，在历史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上帝永不改变，过去上帝怎么带领以色列人，过去上帝怎么祝福台湾这些宣教的一些这些伟大的这些同工，上帝在现在他也要兴起我们每一个人，上帝在未来仍然要掌权，让我们再次从历史当中我们看见上帝的全能，上帝是全能的创造者，上帝 他是万民万国都应该向他跪拜的神。我们再来唱这首歌来。看到万物都在敬拜你，因为你创造了万物。我们看到万国都在敬拜你，因为你是历史的掌管者。主，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享受在礼拜堂的舒适，我们不是只有享受礼拜堂的美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朝见你的面，我们要聆听你生命的声音。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听到你微小的声音，因为这样的声音是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生命的祝福。求你帮助我们，每一次朝见你的面，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因着你的话语，因为你的真理，让我们的生命再次得到提醒，得到力量，走在你要我们走的道路当中，让我们生命有更美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名。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让我们常常跟随你的旨意走，让我们也顺服你的声音，跟着你的声音我们往前面走，能够荣耀你的圣名。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